警察队长作证完毕，高龙八悲愤欲绝，扑倒在他跟前，以世上最圣洁的名字恳求他说说是否离开村长，哪怕一会儿。警察队长犹豫了一下，显然被姑娘呼天抢地的情绪所感动，他承认曾经到隔壁房间去拿张大纸，但离开不到一分钟。当他摸黑在抽屉里找纸时，村长还不停地和他说话。另外，他证实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染血的皮夹仍在原来的桌子上，村长进来时就把皮夹扔在那里。巴里契尼作证时泰然自若，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激动，并且愿意证实自己无罪。他有证据说明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村里。罪案发生时，他儿子凡尚泰洛和他一起站在村公所前面。最后还说，他另一个儿子奥兰多奇奥那天发烧在家，根本没有下床。他出示家里所有的枪械，其中没有一支最近曾经使用过。他还说，至于那个皮夹子，他当时立即知道非常重要，所以便封存起来交给他的副手，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出于他和上校不和，他可能会受怀疑。最后他提醒一句说，阿克斯蒂尼曾经威胁过要杀掉假冒他名字写信的人，暗示这个混蛋很可能怀疑上校，于是将其杀死。根据强盗的习惯，出于类似的动机而进行同样的报复，并非绝无仅有。德拉雷比亚上校遇害后五天，阿格斯蒂尼与巡逻队遭遇，他负隅顽抗，被当场击毙。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，是高隆巴写给他的，说人人都认为他是凶手，请他公开声明是与不是。强盗根本不予作答，大家于是断定他没有勇气向一位姑娘承认杀了他的父亲。可是那些自认为了解阿格斯蒂尼性格的人暗地里说，如果真是他杀了上校，一定会吹嘘一番。另一个名叫布兰多拉齐奥的强盗交给高隆巴一份声明，以名誉担保他的伙伴并没有做这件事，但他提出的唯一证据只是阿克斯蒂尼从未跟他说过自己怀疑上校。结果是布雷奇尼一家没有被起诉，预审法官还把村长表扬了一番，而村长在表示自己行为端正之余，还进一步宣称在他与上校有关小河的诉讼中，他主动放弃一切要求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高隆巴当着众亲友的面，在父亲的遗体前即兴做了一首巴拉塔，他尽情发泄心中对巴雷奇尼父子的仇恨，公开谴责他们是杀人凶手，威胁说他兄长必定为父报仇。这首巴拉塔流传颇广，莉迪亚小姐听见水手唱的就是此歌。奥索当时正在法国北方，知道父亲的死讯之后便请假返乡，但未获准。最初凭着妹妹的信，他以为布雷奇尼父子是凶手，但不久他收到了审讯过程中所有文件副本和法官的一封私人信件。他差不多确信强盗阿格斯蒂尼是唯一的凶手了。高隆巴每三个月写一封信给他， 向他重复一遍他所谓的证据，其实只是他心中的怀疑。看了妹妹的控诉，他身上科西家人的血液不禁沸腾起来。有时候，他几乎同意妹妹的偏执之见，但每次回信，他都一再说，他的猜疑没有任何事实根据，因而难以置信。他甚至不许他再提这件事，可惜没有任何效果。这样又过了两年，奥索奉令退伍，返乡之念油然而生。并非为了向他认为无辜的人报复，而是为妹妹找个婆家，并把家中所有的薄产卖掉，如果价钱好，便搬到大陆去住。也许妹妹的到来使奥索产生强烈的故园之念，也许高隆巴村野的穿着和举止使他在文明的朋友面前感到有点难堪。第二天，他便宣布打算离开阿亚克修，返回别特拉纳拉。但他要上校答应去巴斯蒂亚时顺道到他的小庄稍住，而作为回报，他也保证带上校去打麋鹿、山鸡、野猪和其他的飞禽走兽。出发前一天，奥索建议不去打猎，而去海湾附近走走。他让莉迪亚小姐挽着自己的胳膊，两人便可以尽情聊天。因为高隆巴留在城中购物，而上校又经常离开他们去打海鸥和不避人的海鸟。过路的人非常奇怪，不懂上校为何浪费火药去打这样的猎物。他们沿着通往希腊教堂的道路走去，从教堂可以欣赏到海湾最美丽的景致，但对此他们却视若无睹。莉迪亚小姐，奥索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好意思地问道，
坦率地说，您觉得舍妹怎样？
我很喜欢她，
莉迪亚小姐回答道。
甚于喜欢您，
她微笑着又加了一句，
因为他是地道的科西家人，而您这个野人则已经太文明了。
哦，太文明，好啊，自从我重又踏上这个岛以后，我不由自主的觉得恢复了野性，千百种可怕的想法纷至沓来，折磨得我好苦。在我一头扎回我的沙漠之前，我想和您谈谈。
先生，必须要有勇气，请您看看您妹妹多么看得开，您该学她的榜样。
哦，您别弄错了，别相信她看得开，她一句也没向我提过，但从她的每一个眼神，我都看见她对我的期待。
她到底要您干什么？
没什么，只是希望我试一试，看令尊那支枪射人是否和射山春一样利落。
什么念头，亏您想得出，您刚刚承认他还什么也没和您说，您太可怕了。
如果他真的没想到报仇，他应该先谈谈家父，但他没那么做，他应该说出他认为，我知道当然是错的喽，是凶手的那些人的名字，可是不，一句也不提。这是因为，您看出来了，我们科西家人是一个狡黠的民族。我妹妹明白我尚未完全就范，所以在我还能逃走的时候，不愿意惊动我。一旦把我引到悬崖边上，我感到头晕目眩之时，便将我推进深渊。
于是奥索把父亲被害的一些细节告诉莉迪亚小姐，还说出他认为阿格斯蒂尼是凶手的主要证据。
哎，什么也说不服高龙吧。
他又说道，
从他最后一封信我便看出来了，他立誓要布雷奇尼父子的命。瞧，那维尔小姐，我多么信任您，如果不是野蛮的教育使他养成一种偏见，认为报仇是我这个做家长的事，与我名誉有关的话，布雷奇尼父子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德拉雷比亚先生，您实在是污蔑您妹妹。
那维尔小姐说道，
不是，是您自己说的，她是科西嘉人，她的想法和所有科西嘉人的想法一样。您知道昨天我为什么闷闷不乐吗？
不知道，但近来您的心情常常这样不好，在咱们认识的初期您快活多了。
昨天则相反，我比平时快活，比平时高兴，因为我看见您对舍妹这么好，这么宽容。我和上校，我们是坐船回来的，您知道其中一个船夫用他那种讨厌的土语对我说什么吗？
您打的野味真不少，奥斯安东，不过您会发现奥兰杜提奥·巴里奇尼打猎的本领比您更高。
哎，这些话有什么可怕的呢？难道您那么想当一个能干的猎人吗？
您难道没听出来这个混蛋说我没有勇气杀奥兰杜提奥吗？
您知道吗，德拉雷比亚先生，您真叫我害怕，似乎您这个岛上的空气不仅能使人发烧，还会使人发疯，幸亏我们就要离开了。
没到别特勒南拉以前别离开，您答应过舍妹的。
如果我们不履行诺言，大概要受到什么报复吧。
您是否记得有一天令尊给咱们讲过，印度人向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威胁说，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绝食。
就是说您会绝食了？我对此表示怀疑，只要您一天不进食，高隆巴小姐便会端来一块布鲁奇奥，香喷喷的，您就非放弃您的计划不可了。
那维尔小姐，您真是邪而且血，您应该对我手下留情。您看我在这里孤立无援，只有您能使我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发疯，您是我的保护天使。可现在，
现在，
莉迪亚小姐用严肃的口吻说道，
您可以用您男子汉的荣誉感，军人的荣誉感，去支撑您脆弱的理性。还有，
他转过身去摘了一朵花，又说道，
如果这对您能起些作用的话，记住您的保卫天使。
哎，那维尔小姐，如果我真能想到您真的关心我。
德拉雷比亚先生，请听我一言。
那威尔小姐有点激动地说道，
既然您是个孩子，我便把您当作孩子对待。我小的时候，我母亲给我一条我早就非常想要的漂亮项链，但同时对我说，每当你戴上这条项链，你要记住你还没学会法语。项链在我眼里顿时失去了部分价值，使我产生了某种负疚的心理，但我仍然戴上它并学会了法语。您看见这只戒指了吗？上面刻有埃及圣甲虫像，据说是从一座金字塔里找到的。这个奇怪的图形您也许会看作是瓶子，其实意思是人生。我们国内有些人觉得象形文字很有道理。这第二个图形是一个盾牌，一条胳膊拿着一根长矛，意思是战斗、战役。所以这两个字便构成一句我认为相当有意义的格言，生活就是战斗。B 别以为我能把象形文字毫无困难地翻译出来，这几个字是一位学者告诉我的。给，我把我这个圣甲虫像赠与您，每当你有什么科西嘉式的坏念头时，看看我这块法宝，对自己说必须战胜不良的欲望。瞧，我说教的本事真不错。
我一定想着您，那维尔小姐，我一定对自己说。
您要对自己说，您有一位红颜知己。如果知道您会被吊死的话，他是会伤心的。再说，您的先人，那些班长先生们也会非常难受。
说完，他大笑着放开奥索的胳膊，向他父亲跑去。
爸爸，
他说道，
饶了那些可怜的鸟吧，跟我们到拿破仑山洞作诗去。
即使是暂时分手，离别总有点庄严肃穆的气氛。奥索和妹妹要一清早动身，所以头天晚上便向莉迪亚小姐告别，因为他不想莉迪亚小姐为他而破例改变睡懒觉的习惯。他们告别时既冷淡又严肃。自从他们在海边谈话以后，莉迪亚小姐生怕对奥索表示的过分关心，而奥索心里也对他的嘲讽，尤其是他满不在乎的口吻，耿耿于怀。有一阵子，他在这位英国姑娘的态度当中似乎发现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情意，现在他开的玩笑使他搭然若丧，心里想自己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普通朋友，很快便会被他忘掉。因此当他早上和上校作者喝咖啡时，看见莉迪亚小姐走进来，后面跟着她的妹妹，心里不禁大为惊讶。莉迪亚小姐五点就起来了，对一位英国女士，尤其是对那维尔小姐来说，真不容易，使奥索颇感欣慰。
哎，那么早就惊动您，真不好意思。
奥索说道，
一定是舍妹不顾我的嘱咐把您弄醒了，您心里一定在骂我们，可能希望我已经被吊死了吧。
毫无此意。
莉迪亚小姐说话的声音很低，而且用的是意大利语，显然不想让她父亲听见。
我昨天不过无心开了几句玩笑，您便恼了，我不想您带着对我不好的印象离开，你们这些科西嘉人真可怕。那么再见吧，希望不久以后能再度相逢。
他说着向奥索伸出了手，奥索没有回答，只是叹了口气。高隆巴走过来，把他领到窗前，给他看他藏在美沙罗下的一件东西，低声和他说了一会儿。
小姐，
奥索向那维尔小姐说道，
舍妹想送给您一件很特别的礼物，我们科西嘉人没有什么好东西相赠，除了我们的情谊，那是时间所磨灭不了的。舍妹跟我说，您看见过这把匕首觉得很稀奇，这是家传的一件古董，很可能是从前那些班长中的一位腰中悬挂之物。说起来也亏得这些班长我才有幸认识您。高隆巴认为这匕首非常珍贵，要求我允许把它送给您，而我却不知道应否同意，因为我担心您会笑话我们。
这把匕首很漂亮，
莉迪亚小姐说道，
不过是府上家传的兵器，我不能接受。这并非家父的匕首，
高隆巴连忙大声说道，
他是国王泰奥多尔赐给家母一位仙人的。如果小姐愿意收下，我们会感到很高兴。
瞧，莉迪亚小姐，奥索说道，别看不起一位国王的匕首啊。